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开展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善友，大家早上好。时间过得真快了哈，我们已经经过信解行，今天已经要进入什么正哦？士别三日啊哈，刮目相看了哈，是。在学佛三要证的这一部分有两章了哈，我们这一章就是解脱者之境界，另外第十一章是佛教之涅槃观了哈。这样这两部分有没有什么相同，或者有它的不同？如果全部相同的话，就不用分两章了哈。大概会有它的相同，又有它的不同嘛，因为都是果了哈。基本上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大致上是这样的哈。我们说要解脱的话，要解脱什么？我们要解脱，一定要解脱掉什么束缚我们的是什么？烦恼嘛哈。所以解脱者之境界也是要解脱烦恼。那涅槃呢，我们要得到涅槃呢，也要解脱烦恼嘛哈，也要解脱烦恼才能够得涅槃嘛哈。这样的话，这两者之间大致上是这样分别了哈，都要解脱烦恼。但是如果说涅槃观的话，它更侧重在哪里？解脱烦恼之后就要怎样了生死，是吗？了生死哦，要入涅槃嘛哈。比如说阿罗汉这一生到底尽了，他就要怎么样？不再在三界轮回了嘛哈，他就要入涅槃了。所以在涅槃观可能更侧重在了生死这一部分了哈。那至于我们这一章，我们今天所要一起共修的这一部分呢，哈，主要是在说，他也是在断烦恼了。断烦恼之后，在当生这一生，解脱者到底是他的心境是怎么样？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样？如果这两章基本上可以有这样不同的侧重了哈，但是都是要怎么样解脱什么烦恼？烦恼一定要解脱了哈。好，这样我们大体这样说过的话，我们就来看这一章的内容了哈。135页了哈。大家知道今天来的时候，大家知道今天要上什么课吗？哪一章？知道了哈。好，在第一节，导师就对于我们说这一章是解脱者之境界。这样的话一定要先解释什么解脱者之境界。如果这个论题来说的话，我们第一个要解释什么解脱，什么叫做解脱了，解脱是什么。所以在我们第一节就是解脱就是什么，就是自由了，自由。我们学佛，我们的学佛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学佛，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佛的最终最高的理想是什么？成佛。成佛也是怎么样？也是解脱，是吗？成佛我们说跟声闻也是解脱，佛也是解脱。那我们一般会听到不可思议解脱，有听过吗？不可思议解脱是指谁？佛。那如果阿罗汉二圣呢？二圣是什么解脱？思义了，可以思义的解脱了哈。菩萨佛那就是不可思议解脱了，都是解脱，都是要自由了哈。我们成佛还是要怎么样？成佛之后还是什么大波涅槃嘛，是吗？只是成佛，我们说佛果，佛的果有两个果，一个叫做什么？涅槃果，是吗？ 另外一个呢，菩提果，涅槃果、菩提果，大家听过吗？佛的就有这两个果位了哈。啊，如果要这样来分的话，涅槃果就是共三层，三层都要涅，都可以涅槃了哈。啊，菩提果呢，就是佛特有的啦。菩提就是指什么？智慧，智慧嘛哈，说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无上菩提了哈，那就是只有佛才有的。所以我们说佛菩提果，菩提果是大乘不共果。啊，如果涅槃果就是三乘共果，一般如果说这样来分的话了哈，啊，这样解脱呢？解脱就在指什么哪一部分？解脱这一部分，涅槃，就是共的啦，都是我们佛弟子最高最高的目标。我们不要忘记，成佛也是怎么样解脱？那是不思议解脱，还是解脱了哈？而且他的不思议解脱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啊，这一部分就是不思议解脱了哈。还是要解脱了哈，还是要涅槃。嗯，啊，我们是初学了哈，没有经验，至少我没有达到这一境地。哎，至少我没，我那只的作者嘛哈，那就是印顺导师了哈。啊，那我自己了，我了，我本人那更是了哦，那更是没有了哈。所以不会说不容易说，说来也不容易听呐。什么叫不容易听呐？啊，对，你们也听不太不好听呐，是吗？说的人不好说，听的人说的人就说的不清不楚嘛，哈，听的也不太好听，不单单是说的人说不清楚，那自己我们自己也没到过啊，那个跟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嘛，是吗？所以也是很难听呐。很难说也很难听了哈，导师在这边举一个例子了哈，庐山，说庐山多少高，有多高，山上有什么建筑，哦，它的森林是怎么样的好，它的云海是怎么样的漂亮，哎，那都是说的空洞，听得渺茫嘛哈，与实际是相隔很远的了。佛与大菩萨的解脱更难体会哦。前面还是说共解脱，三层都要解脱，啊，现在又再特别提到佛跟大菩萨的那个解脱境界更难体会。我们说佛菩萨，佛跟大菩萨的境界，解脱境界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解脱嘛，哈，那是更难体会了。现在导师只是依凭古德从经验而来的报告，因为古德有从有证嘛，哈。从政出教，从政出教，佛就是从政出教的了哈。我们古德呢，佛弟子呢，依教奉行，就证到佛所证的，这样嘛哈。所以佛还有佛弟子等等，都从政出料出教。所以导师就是依据古德从体验而来的报告，从政出教之后呢，哎，导师在这个地方呢，稍微介绍一二了，稍微介绍一二，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疑惑了，哎，讲得很难讲，听得很难听，这样为什么要讲？啊，为什么各位要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那个目标了解清楚，目标要了解清楚。譬如说，我没有到过庐山，但是纵然哈，听得再渺茫，但是它到底给我们一个方向，这样理解吗？它到底哎，我们应该怎么走啊？到了那里大概有什么？这样确定那个方向，不要说我要到庐山哈，本来庐山在那里，我要到庐山。跑到后面去，那就很冤枉嘛，哈！而到底他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到底能够依这个指头指向那个月亮呢？指头指向可以指向那个月亮，虽然还不是月亮，但是能够指向月亮。方位、方向，还有它到底它的内容是怎样？都可以在文字上说明清楚， 让我们能够依循了哈。所以佛陀也是从正出教，像佛陀要教化众生有三四道三种方式来教化众生。哪三种方式？一个是什么？神通轮，神通轮。另外一个呢，寂心轮。还有一个呢，教戒轮。教戒轮嘛，哈，神通轮就展现这个神通嘛，哈，就是身展现神通。寂心轮呢，就是知道他对方要教化的那个，他到底他的心到底在想什么，就知道了，然后就伺机来教化他了。但是这两个都不是佛陀教化的重心。佛陀教化的重心是什么？教戒轮。教戒轮，教戒轮是什么意思啊？说法，说法，什么？佛陀也从正出教，正的那一部分是不可说，不可说，想也想不到了。心缘相，离开心缘相，离开语言相，离开文字相，都离开了。佛陀所证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一部分，但是佛陀还是要说出来啊！不说出来的话，我们怎么依教奉行？是吗？所以我们从信解行证都可以说，我们就依着这一部分来行了、啊，这样理解吗？但是说到底怎么说，那就很重要喽，是吗？说还是要说。但是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了哈，我们这一章还有下一章，我们千万涅槃呐、啊，或者说我们解脱那个、啊，我们不要变成什么样，神秘化了哈，形而上，神秘化的那一部分，这样。如果那一部分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依教奉行。所以我们希望他在说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说到解脱。说到涅槃这不可思议的这一部分呢，希望呢还是能够依据我们能够了解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什么依着这一部分，依着这一部分来怎么样往那个方向不可思议的方向前进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哈，我们在这两章我们也是用这样的知见来检验导师所说的了哈，是不是有没有离开我们目前初学者所能够了解的，而能够依之而怎样，依之而向那个最圆满最究竟的目标，不可思议的目标前进了哈。好，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了哈，接下来解脱就是对于戏服而言嘛，哈，就是对于戏服的怎样解脱了哈，古人称为什么样？解年四服，这是最恰当的了哈。那至于戏服是什么？导师在这边做一个譬喻了。戏服，什么叫戏服呢？就好像囚犯的手足被束缚了。被什么束缚呢？脚镣、手铐所拘束，这样什么都不自由。如果我们把这个戏服除去了，就是手镣、脚铐怎么样？解开了，解开了，那就怎么样？自由。所以什么是解脱？我们一般说解脱，解脱到底要解脱什么呢？导致在这边做一个譬喻，就是。在这边的PE就是手镣脚铐了，让我们的手脚不灵活的被拘束的那一部分手镣脚铐，我们需要除去，对这一部分呢，把它解除掉，那就解脱了啦，哈，就解脱。至于这个只是一个PE啊，囚犯的手足被束缚了，被手镣脚铐，这个是一个PE啊。但是如果以我们众生在这样的，我们现在众生在世间的这样的行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束缚？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手镣脚铐嘛？ 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手镣脚铐嘛，哈，那到底是什么？哎，导师就这样说到了哈，人，当然包括一切众生呐，哈，生活在环境里，生活在环境里，被自然、社会、身心所拘束。这样导师在这边是一个标点啊，逗点嘛，哈，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哈。环境，环境有什么内容？譬如说，环境，环境的具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呐，哈，我们人都是生活在环境当中嘛，是吗？人就是指这个有情呐，这个身心合二的同一体的这个，生活在环境，生活在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自然、社会、身心呐，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在人会处在跟自然界的关系嘛，哈，社会就是跟人群之间的关系啦。啊，至于身心呢，有情，我们这个有情，我们有什么？有身心，这样理解吗？身心是我们的环境呢、啊，因为就好像说，就好像说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它是砖瓦所成的，是吗？砖瓦还有包括很多的啦哈，人工等等的才能够成为一个房子，但是房子是不是就是砖瓦？不是啦哈，所以我们说有情就是这个房子嘛，是吗？身心就是那砖瓦，所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身心是有情的一个要面对的一个什么环境呐、啊？所以有情是怎样？是极心色。但是又非心色的同一体嘛，同一体，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呢，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被什么所拘束啊？就是被自然界、被社会，就是人群，还有包括自己的身心所束缚到，我们就被这个所束缚了哈。嗯，所以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不能够得到自由了。一不自由哈、哦，他就怎样被束缚了啊？就身心就什么又被苦恼了哈、哦，又被苦恼等等的一些痛苦都来了了哈、哦。嗯，所以我们学佛呢，要在哪里去解脱啊？我们说要解脱，我们要在哪里去解脱？就要在我们的所面对到的一切环境，在自然界、在社会界、在人群之间，还有在我们的身心，都要能够得到解脱。这样才能够获得大自在了，大自在。三乘圣者就是解脱自由的实证者了哈，实证者。而我们呢，假设我们都是初学了哈，那我自己绝对不用假设了哈。但是我们说我们都是初学，我们就是虽然还不是实证，但是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前进了哈，往这个方向前进。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咯，我们说自然界、社会界还有身心界当中都能够束缚我们，这样他到底怎么样来束缚我们了哈？到底怎么样来束缚我们？导师这样说了哈，在这些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说有束缚跟非束缚，就是没有束缚的，这样是什么意思呢？这样什么意思？例如了哈，砖瓦乱成一堆，我们说砖瓦乱成一堆就会障碍什么交通等等的了哈啊，这样的话，对这一部分，砖瓦是属于自然界的嘛哈？假如说自然界的这一部分砖瓦，如果说乱成一堆放在什么路中间啊，那就是什么？对于交通而言，它就是什么束缚。但是如果把这个砖瓦哈，把它建了一个房子。一个房子了哈，那就怎么样？非束缚了，不是束缚。嗯，另外了哈，对自然界，譬如说长江大河了哈，如果能够疏导而利用它，那就什么？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了哈。嗯，那就变成怎么样？是不是束缚？不是束缚了。啊，如果哈，如果那个泛滥的话，啊，那就变成怎么样？束缚了啦，哈，束缚。 身心都是这样的哈。譬如说身心也是这样，身心如果没有好好的保养它，哇，那身心就会困扰我们的嘛哈。那如果身心好好的保养呢，会不会变成我们的束缚？在这边就不会了嘛哈。这是说从一个面向来说啦，说哎，这个自然界、社会界，还有自己的身心界，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它有时候也不会成为束缚，有时候也会成为束缚。但是假设我们要解脱的束缚，只是刚才讲的那些束缚啊，可以不可以出三界啊？还是不行啦，哈，还是不能出三界嘛，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呐、啊，导师这样说：然而使我们不得自在的束缚力，使我们在生死当中不能够出离的最根本的束缚力是什么？最根本的束缚力就是对于自然、社会、身心的环境，对这些身心环境的什么呀？染着，染着就是爱，就是这个。一定要解决了这一部分才能够出三界，否则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刚才所讲的束缚的那一部分啊，束缚的那一部分包括身心啊，只要我把它调养好啊，把它调养好，哎，身心愉快，好像就好像对前面来讲那个是非束缚了嘛哈。相对于身病身心都有病的话，身心没有病，一般讲的没有病，那是非束缚。但是这样的非束缚还是不得解脱了，所以真正的束缚力，真正佛法所要解脱的，就是解脱对于环境的什么爱染，对它的染着这一部分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哦，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哎，对于身心，我们刚才说身心而言啊，没有生病，很健康，很快乐。从刚才来说的话，分析来讲，它没有束缚。但是这样的没有束缚啊，还不得解脱，因为我们对于那样的身心呢、啊，我们可能会产生什么样执着？这一点嘛，哈，身心很健康啊，我们就在那身心上会产生什么爱染啊，就是那个爱染，这样理解吗？痛苦身心不好的话，我们就要什么样嗔恨是吧？排斥。那也是嘛哈，那个都是一种束缚力，所以我们要什么呀？前面的那些束缚非束缚的那些呢，都不要产生爱染，不要产生因为爱染、因为爱不到而产生嗔的那一部分，都要解决那一部分，那个才是真正让我们怎样束缚在三界生死当中，永远不得什么呀出离的，就是这一部分了哈。啊，至于对于身心，对于我们的环境的爱染的这一部分呢、啊，导师怎么形容那个爱染，那个染着了哈？我们来看下一页了哈。内心的染着境界，如胶水的黏物，就好像胶水的黏物，就好像磁石的吸铁那样。哦，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怎么样解释它？在三层观法当怎么去解释？在贪嗔痴怎么解释它？贪它怎么？导师怎么解释？导师解释说：嗔重嘛，哈，嗔重，贪过怎么样？深，嗔是很严重的。哦，嗔一爆发出来就好像火山爆发嘛，那是非常严重的啦。但是那个爱呢？爱它是很深细的，很什么叫做深啊？那就好像说胶水一样的黏物，磁石一样的吸铁，那叫什么？彻骨彻髓啊，好像水渗入一样哈，彻骨彻髓，所以叫做深呐、啊、哈，那样是很难拔除的啦哈。贪嗔呢，嗔好像火山爆发一样的话，我们譬如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嗔在哪里就不会有嗔心呐、啊，啊，色界。是吗？那色界还有没有爱啊？还是有嘛哈？我们说，如果把分成爱啊，哈，分成什么贪啊，分成欲贪跟有贪嘛哈。上一界就是有贪，对于我们自己身心的这部分的有， 或者是定境的这一部分的有的贪呐、啊，所以还是有了，还是有那贪。所以导师把它说到嗔重，贪过非常深了、啊，贪的过失非常深啊。所以就是这个哦，让我们不能够出三界的，就这一部分。因为染着，我们的内心就会怎么样起颠倒欲望，就会发展我们最深刻的内心、啊、尤其最深细的染着是什么？最深细的爱是什么爱？我爱，我爱，对自我的爱嘛，哦、就会起颠倒欲望，一发展起来哈、哦，然后贪嗔痴就来了哈、哦，发展起来贪嗔痴，这样的话现身就会为他所束缚，因为贪嗔痴一来呀、啊。束缚力一来，我们就被他所束缚了啊！这一生就被这个所束缚，并且由这样由这个贪嗔痴等等的烦恼哈，来造业而束缚到将来，这什么意思？我们说要产生这个业啊，如果在成佛之道要产生这个业啊，是什么样？烦恼来怎么样？发业以什么？润身嘛，哈，所以在这样的话，一有烦恼就叫做惑业苦，是吗？苦，苦就会相系到什么？来生了嘛，哈，招感惑有业就到来生了，就是惑业，不单单是现身，来生也是这样的哈，就惑业苦了，嗯。我们处对境界而升起爱嗔，我们讲这边。刚才说到是爱染，但是我们一爱不到就会怎么样？就嗔了，爱不到就嗔了。所以哈、哦，其实这个只是爱的怎么样？爱不到，所以怎样？反动，所以叫嗔了哈、哦。所以爱跟嗔哈、哦，在凡夫哈、哦，爱跟嗔都相随的啦，爱跟嗔都相随。不要说凡夫哦。我们耶教了哈，基督教的创造神呐、啊，也不离开这个、哦，不是爱世人吗？我们不要讲，基督教的上帝本身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先不论了哈。到底圣经是由基督徒所写出来的，至少是基督徒对他们的上帝的认识，是吗？有他们的认识表现出来，就是神爱世人，但是世人都不受教，是吗？世人都不受教，所以到最后都什么样的结果啊？洪水嘛，哈，这是至少是他们的基督徒对于他们的上帝的一种什么了解嘛，哈。所以不要说我们呐、啊，不要说我们一般这样，其实看起来也是这样的哈。嗯，神教徒他们的表现出来也是这样的哈。包括我们说还有，我们说创造神就是好像我们佛法当中的梵天嘛哈，虽然嗔没有了，他还有什么？嗔心没有了，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心？慢心，还是有慢嘛哈，啊慢一发展出来那不得了了哈，嗯。所以我们对于处对境界而升起爱嗔呐哈，苦乐。得到了就乐了哈，得不到就苦嘛哈。而且我们得到是乐哈，其实佛法还认为那一种乐是什么样？又称为它是什么？还是苦嘛哈？那叫什么苦？啊快苦了哈，快苦，快事了哈。而且这个苦乐哈，是不得不苦，不得不乐。所以我们认为那个乐啊，在佛法看起来还是不得不乐哦。不得不乐，为什么？为什么叫不得不乐啊？我们的粘着啊，我们被那个粘着力所束缚到啊，乐哈、哦，不得不乐，被我们的烦恼所束缚到嘛哈、哦，所以不得不乐了。所以这个不是别的啦，只是我们内心对于被那个事物所染着，所以呢，不得不随外境的变动而变动。外境的变动而变动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本来好的很快乐的外境一变动不适合我的意的时候，我就随着外境的变动呢， 我的内心就变成怎么样？由乐变成什么？变成苦了，变成苦。所以被外境所束缚了。所以我们要得解脱，要得自由，就是要怎样？不受环境所转动，而能够转动一切。我们一般都这样说嘛，哈。但是什么叫做不受环境所转动？什么叫不受环境所转动？我们一定要深刻的看到我们对于环境的什么样？什么染着爱，爱爱子染子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看到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消除什么样内心的爱染执着，这样才能够体现自在的境界了，哈。接下来就导师就举两个例子了，哈，举两个例子。譬如佛就问比丘，身上穿衣服了，哈，不留意被撕破了，心里会觉得怎么样？心里会有懊恼嘛，哈。啊，如果在外面的那个树上了，哈，叶子落下来，因为树叶子落下来好像也离开树了嘛，哈，这样会不会懊恼？哎，不会，没有什么感触啊。因为哈，这差别在哪里啊？因为衣服是什么？我的，是吧？在那里就有什么样染着了了，就在那里就有染着。啊，至于另外一个例子了，哈，平常我们在家里了，哈，我们一个家庭哦，意见非常多，在家庭里面意见非常多。为什么在家庭里面意见非常多啊？因为家人啊，家人就很亲密的关系，家人就很亲密的关系。什么叫做很亲密的关系啊？对方都是我的啦，是吧？母亲说这是我的孩子啦，哈，嗯，啊，那个是说这个是我的母亲，是吗？都是我所都是有这样非常亲密的关系啦，哈。所以有亲密的关系就是有爱啦，之间呢，哦，都互相的爱，爱护对方。但是哈，哦，凡夫就是这样的哈，哦，爱护对方，爱护太亲的话，就有可能什么样？因爱怎么样生嗔就有可能了，哈。例如我们在大马路上，哎，大家一堆人陌生人都走在马路上嘛，哈，哎，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会不会因爱生嗔呢？不会啦，哈，但是家人呢，这样在一起呢，因为有爱嘛，哈，很有亲密的关系，有爱就很容易因为爱而生嗔呢。因为如果一般的陌生人啊，大概不会有什么比较事不关己的，哈，比较漠然呐，所以就不会有爱而来产生的嗔呐。所以我们生活在环境当中，只要有了染着，只要有了这个，就会失去什么宁静，就会失去宁静，失去宁静，失去宁静的内容怎么样？就是什么呀？就是不是苦。就是乐，而不是贪，就是嗔。而是任何的，哦，任何的环境呢，导致这边指了哈，我的身体、我的衣物，到我的家庭、我的国家，凡是哈跟自己有关系的，跟自己有关系的，不管是爱或者是嗔，都是一种染着，都是一种染着。我们说爱是染着，嗔呢？嗔什么是？又是一种染着呢？嗔，嗔不是就是要排斥吗？爱哪是染着？嗔是一种排斥，为什么叫染着？它是染着在刺，这样理解吗？它是一种实在感，因为哪也是一种染着，一种实在的哪，而另外一种实在的排斥，那也是不离开了，哈。都还是不离开实在，一有实在啊，一有实在就是什么执取嘛，这样理解吗？执取。这样哈， 一这样的话哈，只要一有染着啊，只要一有染着、啊，就好像哦，到处都是什么荆棘啦、啊，到处都是，到处都是荆棘。我们走到哪里哈、哦，就被牵挂到哪里嘛哈，到哪里荆棘都在刺我们嘛哈，所以走到哪里都牵挂到哪里了。导师举好几个例子，哎，这个很亲切啦。例如哈、哦，我们走到哪里听到声音了哈、哦，声音。心就被声音所勾住，走到那里景色很好，我们就被景色所勾住。喜欢猎物的呢，一见到猎见猎就欢喜；喜欢赌博的，一听到什么牌的响、牌声呐，哈，哦，心里哈就有异样的感觉了，哈。啊，如果哈喜欢喝酒的，一闻到酒味哦，哇，都一样了，哈，是都是这样，啊，这个好，这个在当中都是一种什么样染着，对那个对象的染着，就是那一部分了哈、哦。这样哈、哦，我们的内心呢、哦，就这样的被境所转了，自己做不得主。所以我们现在就更清楚的看到哈、哦，纵然快乐哈、哦，也是不得不快乐啦，是吗？也是不得不快乐。所以我们要解脱，我们要解脱。就是要解脱这个，就是解脱这个染着，这个染着了。这个任何境界哦，任何境界是包括怎样老死到来的这样的境界哈、哦，也不会被境界所束缚，而能够自心做主，宁静的契入于真理当中。哦，我们说，如果说阿罗汉呐、啊、哈，阿罗汉这一生报底尽哈。他当然如涅槃，当然是宁静的契入真理当中嘛，哈。这样呢，我们假设说我们现在了，哈，我们现在要来怎么样理解这一部分呢？哎，我现在要死亡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宁静的契入于真理当中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哈。我们说，凡是有生的必怎样？是必灭，生的必灭，生的必灭嘛，哈。而且我们在《阿含经》会词上看到哈，佛陀常会用这样什么来譬喻涅槃的极灭呢？他说无常灭，无常灭的当体就是极灭。啊，为什么？啊，我们凡夫了哈，无常已经灭掉了，生这一生灭掉了，我们还会再生啊，是吧？因为我们还有什么烦恼嘛，哈，还会再生。啊，如果阿罗汉呢？无常灭也是灭啊，这一生报的一尽了，灭了，他会不会再生啊？不会再生的嘛，哈？为什么？他没有烦恼的啦，没有烦恼了。所以，包括连老死到了哈，也能够自心做主，契入宁静的契入真理当中了哈。至少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样的来体会了哈，死亡这个部分呐、啊。也是跟生必灭符合的啦，啊！但是我们呢，我们在凡夫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呢哈，看到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的哈，对他很喜悦嘛哈，生的喜悦嘛。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哦，他现在会生哈，其实前一刻是怎样，死掉了是吗？死掉了这一刻才会生嘛哈，所以我们佛弟子了哈。这一生死掉了哈，我们在三宝当中学佛嘛哈，来会一个更好的生嘛，是吗？是吗？所以我们就这样来体会了哈，我们呢就这样来体会这样的这句话。如果哈我们对事物没有粘着了，那便是什么戏服得解脱的了哈。哦，那就是什么？说最真正的，像就是声闻的彻底的解脱，就是阿罗汉。阿罗汉死亡到来，能够宁静的契入真理，甚至可以怎样欢喜怎样欢喜舍受，寿命都可以欢喜舍了，是吗？所以那就是真正的怎样，真正彻底解脱对于一切的什么染着，一切的染着了哈。所以啊，我们那个烦恼爱染呐、啊、哈，无始以来一直在吸附我们呐、啊、哈，就是因为这些爱染在吸附我们，所以怎么样，忧苦无边，忧苦无边， 如在火宰了哈。我们说三界如火宰，三界如火宰，三界之所以成为火宰，就是这个爱燃，爱燃哈。如果我们把爱燃，如果我们把爱燃破除了，我们就说得到什么？解脱法乐，就是解脱乐了哈，解脱乐。而这个解脱乐啊，解脱乐是不能够形容的啦，解脱乐，这不能够形容。导师也又在形容，我们来看底下怎么样形容了哈，就好像挑着重担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把那重担放下了，就觉得满浑身轻快。这样的话，重担是指什么？这个是一个譬喻嘛。如果我们要合法的话，重担是指什么？爱染烦恼嘛，哈，把这个放下来，就是我们把那个烦恼什么爱染解脱掉了哈。就好像在酷热的阳光下，酷热的阳光是指什么？也是爱染的哈，烦恼被晒得头脑胀，啊，如果突然凉风吹来，哦，那非常愉快。啊，这就叫做离系之乐了哈。如果我们要形容，就是用这样离系，就是把这个烦恼断尽了，那就解脱。所以我们在看《阿含经》当中啊，佛弟子在问佛，什么叫做涅槃？什么叫做涅槃？那佛怎么回答？佛也是这样回答：什么叫涅槃？烦恼的止息。烦恼的止息。我们说涅槃就是灭嘛，灭止息。但是什么叫止息啊？什么叫灭啊？就烦恼的止息。烦恼的，因为烦恼是我们凡夫怎么样，最知道的了，最亲切知道的了，是吗？所以哦，你看哦，我们世尊啊，涅槃是我们佛法最究竟、最高的目标，不可思议的。佛要怎么样去？不可思议，不可说。但是要说的话，还是要从我们很亲切知道的地方，烦恼，烦恼的自己啊，那就是涅槃了哈。那这边也一样，只要把这个爱染解脱掉了，那就要解脱乐，解脱乐。所以我们说解脱乐的这个乐啊，是不是我们一般现在的我们一般凡夫的不得不苦不得不乐的那一种乐啊？不是嘞。所以涅槃乐是超越，超越，超越的，所以那不可形容，超越，不可说，不可形容的啦哈。所以假设要形容要说，就是这样说，就是烦恼止息，烦恼解脱，那一种乐了哈。而这个离系的乐呢，是只有为正方知，为正方知的，就好像哈。哑巴吃什么？哦，黄连苦我们不要了哈。我们那个导师的后面有一个解释了哈。哑巴吃糖蜜了，蜜糖啊，因为解脱乐嘛哈，解脱乐。那个有说不出了哈，有乐什么说不出，有乐说不出了哈，说不出来。那为正方知了哈。这哈，我们不要说到涅槃乐、解脱乐了哈。我们说什么呀？个人吃饭怎么样？啊，个人饱嘛，吼，是吧？再怎么样看吼，看人家怎么好吃，觉得很好吃啊，吼，还是别人好吃嘛，吼，还是别人好吃。总之，解脱不是别的，解脱不是别的，是大自在的实现。而这大自在的实现，要解脱什么才能够大自在啊？解脱爱染，大自在的实现，而且是怎样新生活的开始。各位，我们佛法的解脱是这样的解脱，佛法解脱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啊，一定是正正常常的，不会跟世间的一般的日常生活有所背离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哦。佛法 解脱表现出来的一定是正正常常的，会跟一般的世间呢，一般世间的善法一定不会是背离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理解吗？正常正常，你看哦，连佛陀要讲到最高的那个地方，也是不离开我们世间所能够了解到的，把我们世间所一切的不好的那个把它怎么样消除，那就是最好的，包括涅槃，把我们人把我们世间最根本最不好的那个爱染消除，一消除就是最正常的嘛，是吗？那不能够离开正常。好，这样了哈，我们好不容易把第一节就是解脱到底是什么，解脱到底是什么了哈。这样的话，请问各位，解脱束缚最根本的束缚是什么？爱染。所以我们解脱要解脱什么？爱染，是吗？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什么得大自在。我们要解脱是解脱爱染，不是一切很神神秘秘的那些经验。神神秘秘的那些经验一定是面对到我们的爱染，这样理解吗？一切的我们说宗教经验，不管什么的经验，一切的宗教经验真正有价值，真正能够让我们出三界的那样的经验，一定是真正的面对到我们的生死根，面对到我们的烦恼，让我们的一切的行为都不得圆满的，都有缺陷的那一部分，一定能够面对那一部分，就是爱染，这样理解吗？好，既然我们把解脱的定义说清楚来了，接下来就要来谈了哈，解脱的层次了哈。解脱有什么层次？佛法说有两种解脱，一个是心解脱，另外一个呢慧解脱啊，这个我们听得很熟悉了哈，心解脱、慧解脱，这个虽然是可以相通的，有相通处，但是也有它的不同了哈，有相通也有它的不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如何解释相通和它的不同了哈。这边老师又举了一个例子了哈。就像画师画了一幅美女或者是一幅罗刹，如果因为人的认识如果起了错误了哈，我们一般起了错误的话，就以为是真的有美女，真的有罗刹，于是升起了贪爱或者是恐怖了哈。啊，对于哪一个起贪爱？美女，哪一个起恐怖？罗刹，这种罗刹，我们一般说罗刹是什么？男的罗刹跟女的罗刹嘛，哈。男的罗刹是怎么样？很凶恶的了，哈。而女的罗刹呢，很漂亮，所以这个哈很恐怖，这个一般啦，男罗刹就是很凶恶的了，哈，很凶恶的，甚至我们看哈，我们现在看到哈，现在看到会起害怕。不要说我们自己看到会起害怕，可能连那个画家画的那个人啊，画的太像之后啊，他自己就害怕了，是吗？他自己会害怕哈，人呢、啊？我们现在说看到害怕哈，不单单我们现在第六意识很明白的说害怕，哎，有时候哈夜有所思的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哦，晚上也梦到了哈。其实事实上哈。没有真正的美女或罗刹了，没有。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的一看到非常害怕的，或者是非常喜欢的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只要正确的认识它，正确的认识它是假的，它是假的了哈，不是真的。这样的话了哈，这样的话。能够这样的认识，清楚的认识到它不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被那一个画、那一幅画了哈，被那种画所迷惑到，就不会了，就不会再起什么样 贪爱，或者是什么呀，或者是恐怖，就是我们一看到它以为它是真的，以为它是真的，而我们就起贪爱恐怖。假设我们认识清楚来知道它不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们那贪爱恐怖会不会再有？就不会了，就渐渐的就会没有掉嘛。假设我们一直认为它有，认为它是有的啊，必然贪爱恐怖会不会消失啊？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消失。但是只要认识它，认识它，它是没有的，它是假的，这样的话我们在终究贪爱恐怖就会消失。再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这是一个譬喻嘛哈。来合法怎么说呢？让我们的生死系缚不自在也是这样子。因为认识错误，我们的认识错误最根本就是因为无明嘛哈，无明为本的认识错误，就会起爱染为主的贪嗔等烦恼了哈。就是认识错误，就是无明，就会起爱染等等的烦恼。就好像我对于话认识错误了，以为它是实在的，所以我就产生恐怖，产生爱染，也是一样的哈。如果能够用智慧看破无明，认识清楚来了啊，爱染就不会起来了，就会没有恐怖，没有忧虑。哎，这个我们在这里这样看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个两者之间，心跟心解脱跟慧解脱之间是有相通的关系吗？是吗？是有它相通的关系。但是呢，它相通之中呢，是不是完全都相同？还是有差别，有它的不同处啦？这样它的不同处是什么？哎，就是离无明名为慧解脱，那就是理智的了哈，有智慧。而离爱呢，离爱就是心解脱，都是在当中说一个定了哈，因为心就是定了哈。这部分呢，离爱这部分是情义情爱方面的了，就情义。这个我们一般说修心呢，一般就是修定嘛，修定修心，所以这个就是之间的有不同处就在这里了。而且我们在《阿含经》也常看到了哈，我们在《阿含经》常看到，心得解脱就成为阿罗汉嘛，哈，心得解脱就成为阿罗汉。所以在这里，其实初初来讲，心解脱跟慧解脱都是在说明阿罗汉呐，哈。只是因为后来有在用药定，定的深不深，才分别出来心解脱跟慧解脱了，是吗？啊，如果说我们说心解脱的这一部分跟定相对来说跟定比较有关系的这一部分呢、啊，如果纯粹定的话，它能不能得到解脱啊？还是不行呐、啊，还是要有智慧啦哈，还是要有智慧。这个后文会再说明了哈。啊，至少我们说到它之间的相通性，也说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了哈，就是侧重在离无明这一部分叫做慧解脱。它是特质在属于什么样理智的，离爱的这一部分叫做心解脱，它的特质它是属于什么情义方面的了哈。对于知情义的这一部分呢哈，后面会再说。在这里来看出来，就是说至少我们一般讲知情义，情义跟知可以相对来分别，情跟义了哈，跟知，一个是什么理智的，一个是感情意志方面的了哈，就是一个是知，一个是情，可以分成这两部分了哈，相对来这样的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要这两方面都得到解脱，都得到离系解脱了，就是在什么爱染方面，在无知方面都要得到解脱，这样的解脱叫做才是真正的解脱了哈。
好，这两方面都要得到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啊，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啊，导师就接下来做分析了啦，哈。既然前面说到佛法的解脱是要解脱无明，也要解脱爱染，这样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定慧齐修，定慧齐修。因为刚才说到不同，侧重的来说不同，我们说要离无明，就是慧。要离心，心解脱，心解脱就是定解脱，那就是什么？是情意方面的了哈。所以对于慧解脱、心解脱这部分，就是要修定、修慧、修定、修慧了哈。所以要定慧齐修。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心解脱，就是定解脱跟慧解脱之间是有它的相通处，是吗？有它的相通处之后才做相对的分别。所以心解脱，我们说到心要真正的能够得到解脱，定要能够真正得到解脱，他能不能够离开慧？能不能离开慧？不行了哈，不行。所以我们虽然要定慧齐修，但是修定也不能够离开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嘛哈。所以导师接下来的就在说明这个了，就在说明这个。虽然佛法也要定慧齐修，但是呢，外道的修行禅定呢，我们说要定慧齐修，对于定的这一部分呢，导师在做特别的说明了哈。如果说对于外道修习禅定，也有修得非常深的外道修禅定修得非常深的，对于哈五欲的境界、名位的得失，都不会起贪等烦恼，因为。五欲啦哈，五欲、名位等等，它是属于什么？属于哪一界的特质啊？欲界、五欲等嘛哈，欲界的特质。而如果修习禅定得到根本定的，那至少是什么？至少是什么定？色界初禅嘛哈，根本定。色界初禅能够得到色界，他就离开什么？欲界了。所以对欲界的贪等等的了哈，他都不会起烦恼的了哈，都不会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哈，不知道真实的哈，我们都会认为怎么样？他断了烦恼，我们都会认为他断了烦恼。我觉得他断烦恼非常的自在了哈。一般外道也是这样啊，也是认为这样就解脱了嘛哈，认为这样就解脱。其实哈，这个不是根本的解决啦，就好像以食压草，以食压草，什么叫以食压草啊？它就是只要定力一消失了，定力一消失了，烦恼就生起来，烦恼就生起来了哈。所以如果没有定的话，如果没有定，是到了吗？时间到了，好。我们就先休息了哈，好，下课。